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手中这一封家书实在令人非常的感动和安慰啊，是来自于大宝的第四封家书，在信中呢分享了这一年来的心情。那也看见大宝能够渐渐地走出低谷，心中的感恩和喜乐是难以形容的。读大宝的家书，还有读这一本真实的见证奥卡人的心声之前，刘文要先送上一首诗歌送给大宝以及所有的书香家人。如果你现在正在人生的低谷当中，刘文很希望能够为你祷告，让你可以经历到主那奇妙的医治的爱，有主与我们同行，这一些黑暗将成为过去，让我们相信主的手一定引领我们，一定会带领我们走过死荫幽谷。一起来听这首盛小梅的医治的爱。
在泥泞山谷中，你领我走出来，我跌跌又撞撞，是你扶我站起来。我满身是伤痕，你将我抱起来，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耶稣的爱医治我的心，破碎的生命完整起来，心中有燃起光明的期待，再一次勇敢将自己敞开。耶稣的爱刚强起来，我满身是伤痕，你将我抱起来，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破碎的生命完整起来，星星的翅膀在飞起来。 起来，心中有热情，光明的期待，再一次勇敢将自己敞开。耶稣的爱刚强了我的心，信心的翅膀再飞起来。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来自于大宝的家书，主旨是给刘文的第四封家书。亲爱的刘文，距离上次写信给你都快要一年了。上次写信给你，在经历着人生中的危机，急需你的祷告。经历了这一年的时间，我慢慢地走出这段低谷，回头看，我觉得很感慨。还记得上次的信里，我跟你哭诉不明白为什么神要我经历我那些感觉难以承受的危机，但在这过去的时间里，神告诉我了很多是从你的节目中知道的。我好感激你读的两本书《情感健康的门徒》和《别让过去过不去》，让我从对神不解和埋怨变成神啊，原来你是要医治操练我，使我成熟完备，感恩和谦卑。在那段难熬的时期，好多个夜晚我都难受的难以入睡，是听着你的声音和广播里的内容慢慢才能平静下来睡着的。虽然我的低谷还未完全度过，还有很多人生的功课等着我去面对和解决，但我心里变得有力量和盼望。这次写信是特意感谢你的，感谢你在广播那头日复一日信实地为我们选书、读书、祷告。你的陪伴和服侍是我们这些孤单无助的人的温暖和鼓励。愿神继续赐福给你和你的家人，你在书香园地的事工，还有你的听众书香家人。以马内利，主内姐妹大宝。亲爱的大宝，刘文读完这封信呢，心中的感动是难以形容的。确实，很多时候我们会经历人生的低谷，我自己也一样。但是，我实在是经历到圣经当中所说的，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常常在神面前祷告，我是一个不配的蒙恩的罪人，若是上帝能够使用我这样一个软弱的人来成为他人的帮助，一切的荣耀和感谢都要归给这位全能的父。是的，我们没有办法在人生的许多际遇当中去明白到底是为什么？但是我们知道谁掌管明天，或许 在低谷的时候，我们有许许多多的困境等待我们去解决，而且有时候好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们的信心不断地接受考验。但是我常常也向神祷告，主啊，我的信不足，求主加添，并且我也相信，在人生的风浪当中，耶稣一定与我们同在。他并没有真的睡着哦，他在我们的船上与我们共同度过这一些暴风雨。亲爱的大宝，谢谢你来信让刘文知道这个节目对你是有帮助的，将一切荣耀都归给神，也激励我呢，在这样的时刻能够继续的快跑跟随神，也继续的选好书、读好书，来陪伴需要的书香家人。感谢天父如此恩待我，在这个节目当中呢，已经服侍了20多年。这许多年来，我看见神的恩典实在奇妙。我常常呢是需要夸自己的软弱，好让上帝的能力在我的身上显得完全呢。因此我并不忌讳我人生当中有许许多多的软弱的时刻，但是神所要成就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上帝所要使用的是每一个人愿意来到神面前能够完全敞开的心，告诉神，我虽不能，但是主凡事都能。让我们再一次将自己完全的献上在主面前，求主掌管我们这一生，无论遭逢何事，我们的信心在风雨当中能够更被建立，能够向下扎根，向上结果。谢谢亲爱的大宝，也继续为你祷告，也盼望可以收到你的第五封家书哦。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很感人的真实故事《奥卡人的心声》，是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由美国的史蒂夫·塞因特所写，朱越南及马小瑶共同翻译的。这可以说是穿越荣耀之门的续集啊。我们今天呢要看到的是第13章。在上一章我们看到史蒂夫·塞因特他非常审慎的在奥卡人的村庄去巡视，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呢他更清楚神的带领了。第13章的主题是整装待发，我们看到第一个部分。回家以后，我向妻子吉尼和孩子们报告了此次行程的情况，大家一致认为应该去跟瓦达尼人共同生活，没有进行什么争论就达成了一致意见，好像是顺理成章的事。显然在路上的这一个星期里，并非只有我一个人发生了转变，我们心向往之，心情激动，还有些忐忑不安。与亨利机长一回到希尔米拉，我就开始为返回瓦达尼部落居住做打算了。我列出了很多需要妻子吉尼帮我补充的小细节，比如孩子杰西和斯戴芬妮在丛林里如何继续高中学业。我在表中列出的大事包括开辟园子，这样我们就有东西可以吃，还有修建飞机跑道，这样我们就可以驾着里克的飞机进出丛林四处巡视了。树鼠至少要9个月才能成熟到可以吃的程度，其实需要大约1年时间才能完全成熟。我确信大蕉也差不多要1年时间才能收获，我们得立即动手种植，能够自由地四处来往而不依赖其他飞行员是很大的好处，但前提是我们得有自己的跑道。我记得提瓦诺的小跑道花了2年才建成，我向宣教飞行团契的几名飞行员咨询过，他们都认为在没有拖拉机这一类机械的情况下，建一条跑道至少要花1年时间。我可没指望能弄到一台拖拉机。 在一周的行程中，我发现所有的瓦达尼村子都没有上帝之屋。提瓦诺曾经有一座，扎皮诺也曾有过，可是现在都没有了。我问族人为什么会这样呢？他们只是说自己盖不了。当然能，我告诉他们，盖上帝之屋跟盖自己的屋子是一样的。他们辩解说自己只能盖祖辈们盖的那一种，而盖不了正规的教堂。随着谈话的深入，我发觉当外来人在托纳帕德用木板、水泥柱子和铁皮顶盖了一座简陋的教堂后，大伙儿便断定正规的上帝之屋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瓦达尼人不知道如何制作木板，也不知道那种变得非常坚硬且能支撑屋子的泥巴是什么东西，他们更没钱买铁皮屋顶。托纳帕德的瓦达尼人甚至没想过要修理教堂里已经开始腐烂的地板。我问他们为什么不修，他们说自己不能修，因为没有得到批准。得到谁的批准？我问。他们不知怎么回答，只知道屋子不是他们自己盖的，也不是他们出钱盖的。他们不知道屋子是谁的，只知道肯定不是他们的。我明白了，如果要让我们共同兴建的新村真正属于他们，他们就得自己动手搬砖运瓦，建设跑道尤其如此。大多数村子在开辟跑道时都会得到厄瓜多尔政府的经济援助，政府帮忙购买铲子、手推车，有时甚至给那些远离家园来建设跑道的人供应大米。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支持，但在我看来也有一个严重的缺点。如果村子在建设跑道的过程中接受了政府的帮助，政府就有权使用跑道。根据民用航空的规定，如果接受了政府的帮助，我们就不能管理跑道。石油公司想用时就可以用，外来移民想用时也可以用，即使他们会把酒贩卖给瓦达尼人。与北美印第安部落的情况相同，酗酒在族人中已经成了大问题。建设跑道将成为第一项严峻的挑战，要检验瓦达尼人是否有决心掌管自己的未来。我知道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很快发现自己还是低估了其中的困难。我决定去找两把链锯，好加快建设进程。建设跑道的一个难题是在丛林里找到一块平整宽阔的地面，以容纳至少一架丛林飞机。提瓦诺的小跑道一头通向河岸，一头通向沼泽，没有延长的余地，勉强能容纳使用超短跑道起降的太阳邮差号，但飞机满负荷起飞时仍不够长，普通的丛林飞机则根本无法使用。花了近两年时间建成了第一条跑道，竟然很少能派上用场。我去家乡奥卡拉的工具店里寻觅有助于新跑道建设的玩意儿，在那里找到了一把枪式激光调整器，激光经常在建筑工程中使用。我试了试，发现可以将激光调整器安装在水准仪上，再把水准仪绑到树上，这样我至少能在几百米内找直拉平，只需两个步骤就能定下中心线。我们得想办法与宣教飞行团契保持联系，以便请求空投补给，这就需要无线电和电源。我们还得有备用链条、链环、润滑油和链锯马达的备用零件。我可以从谢尔米拉弄到汽油和炸药，我从没有用过炸药，但记得罗杰叔叔为了加快跑道工程进度曾用它炸过树桩。当时尤德利加附近的村民因感染流感而大批死亡，所以爸爸必须尽快送去药品以控制病情。我知道还需要一个吃苦耐劳的伙伴，他得会用链锯、旋外马达、绞盘和水准仪。我想找一个愿意跟我吃苦受累的人。健壮非凡的瓦达尼人对我忍受的折磨大多浑然不觉，痛苦是需要有人分担的。我的痛苦少不了， 我给吉尼的姐夫史蒂夫打电话，他和他的兄弟是明尼苏达州的大农场主，他很能干，是一名出色的机械工，而且对精神和肉体上受害的人充满同情。几年前，史蒂夫和我为世界广播传教团契在安第斯山中修建了一座水坝。我知道史蒂夫在冬天的时候通常比较能走开，于是问他愿不愿意一起去。我还没来得及解释我们将做什么，要花多长时间，吃什么，幸存的几率有多大，史蒂夫就说，当然我会跟你去。他在佛罗里达与我见面，我们着手捆扎链具、寻外马达、太阳能电池板、无线电天线、工具、电池，还有一件必要的奢侈品，带录像功能的电视机。如果能买一台12伏的录像放映机，我们就能给瓦达尼人播放有关外面世界的录像带。从另外的世界，在瓦达尼人眼中就像科幻世界一样。我们还需要一大群瓦达尼人，越多越好。瓦达尼人个个身强力壮，而且一旦调动起积极性，他们是很能干的。但他们不是为了工作而活，只有发达世界里的文明人才会那样。瓦达尼人为了生存才会工作，能吃上大米、糖和咖啡，对建设跑道的全体人员来说是相当好的待遇。瓦达尼人很少能享用这些美味，也没钱购买。所有物品打包后，我们总共有500多斤的行李，凭一张机票只能托运2件行李，每件60斤，只能解决我们行李重量的一半，还有40来斤可以用手提着，但再多就拿不了了，因为我们得把易损物品，比如无线电设备，放在手提行李中。看来我们的行李要超重200多斤。我的大伯山姆几年前刚退休，他以前是747客机的资深驾驶员，就在我们将要搭乘的航线上服务。我打电话问他能否找个管事的人让我们多带一些行李。最后美洲航空公司的一位主管打电话告诉我，整个机构里唯一可能让我多带行李的人就是值机柜台的办事员，如果因为行李超重挨罚，我们就得交一大笔钱。可是办事员要是干脆不让我们运载另一半设备该怎么办呢？而且弦外马达也是个问题，我把能拆易装的部位都拆下来了，即便如此它还是重达90多斤。我知道行李运送条款规定单个行李超过90斤可以不予运送，但我们的确需要那台马达帮助大家往来于通向托纳帕德机场的河道之上。我当时并不知道自己将与美洲航空公司建立起不一样的关系。我们需要一辆拖车才能把所有的行李运送到奥兰多国际机场，搬运工的抱怨被我视为不祥之兆。我们把行李推在柜台前，我试图找出哪位办事员最有可能对我们网开一面，正打量着，只听到一个清晰简练的声音叫道，下一个。我们还没有来到柜台前，办事员就问，那些大包是你们的？要是超重了，我可得好好罚你们。这下可好了，我们有太多的包裹，超重可不是一星半点，有一件行李完全超出了可接受的限度，但我们的确需要这些东西。我能从办事员康尼的神情看出，她是那种你愿意雇来为你管事兼看门的女人，她显然不是用甜言蜜语就能糊弄过去的。康尼不吃这一套。你带这么多东西到底是要去哪儿啊？我告诉他，我们要去亚马逊丛林，如果不能把这些行李都带上，我们就是去了也没有用。他并没有理睬去了也没用这句话，倒是惊叫起来说，亚马逊？哦，我一直想到亚马逊去，我读过很多介绍亚马逊的资料，如果给你们放行，以后我能去找你们吗？我以为他是说着玩的，就告诉他当然可以，如果飞机上还有位子，欢迎你跟我们一起去。康尼没有开玩笑，他真的想跟我们去。他说， 我可不能就这样去丛林，好像我这种游客还得多了解一些丛林生存常识似的。我想他这样认为还真是有点根据，谁让我带着比飞机上其他的人的行李加起来都多的包裹在机场里招摇呢？康妮继续和我闲聊亚马逊，问我问题，并告诉我他读过什么。康妮好像忘了，还有一对乘客正等着他，而且这两个行李超重的家伙就要赶不上飞机了。聊着聊着，他突然叫我写下电话号码，以便安排时间来找我们，然后把一个搬运工叫到柜台前。我觉得该把问题挑明了。康妮，有个事儿得求你。我觉得自己好像又回到了二年级，变成了开课十分钟后请求去卫生间的小学生。我说，如果我不能把这些东西全部带走，你就没地方找我们了。他说，可以，杰伊会把你们的行李搬走，他们没法从传送带上运。康妮瞧着杰伊费力地把装着旋外马达的大包搬上手推车，又问道，这个到底是什么？一条船吗？我没告诉他那其实是船用马达。我说，不，当然不是。史蒂夫帮杰伊搬行李，而康妮和我则继续深入探讨亚马逊的一切。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的《奥卡人的心声》。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是生命和林良堂的《展开生命的翅膀》。
当我遇见你，我生命不一样，从夏夜能看见，从贫穷变为富足，走过荆棘的道路，都不能隔绝我对你渴慕。让我的生命，
史蒂夫·塞因特终于整装待发了。当神要成就一件大事的时候，他必定会开道路的。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飞越高山和低谷，享受的生自由，你是我